我们今天还是在他话住在天这一会里头。我们上个星期给各位讲的这个37道品，那么宴会地这一地，我们讲这个修华严一定很重视这个实地。这个实地呢，又是十个波罗蜜，前面的三地呢是地前菩萨，也就是修完实地以后才算菩萨。所以地前那个的菩萨那三地呢，是可以说是一个基础功夫。然后第四地这一地呢是宴会地，而宴会地呢是修精进这一个波罗蜜的。精进就是我们自己肯不断的哈，能够鼓励自己哈，自己的整个的一个情绪思想方面呢都比较正性的去拓展开来。那么这个比较正性的一个拓展呢，它就是去修这37道品。那么上个星期给各位细讲了37道品。那么37道品呢，这个本来呢，这个过去从四念处、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觉知、八正道分，全部呢都很细的说过。不过后来呢，上个星期呢，我说我回去了以后，我发觉不对，怎么这么重要的一地37道品，既然不能细讲，但是略讲也得要讲。所以上个星期呢，就在这个地方呢，我们37道品呢，就把它重新又把它讲了一次。那么37道品总受为悲智双运的大圣菩萨道，它是大圣的菩萨道。这个我们要注意学佛哈，如果你在修行的之前没有真正哈有过一个正信佛法的洗涤，然后呢你就自己呢就跑到哪一个地方去听呢，尤其是什么到处有神通啊，又是有什么好的简便法门呢、啊、我问你，就拿你工作来讲，你有没有什么简便法门哈、啊、可以让你一下子之间呢就致富的？没有啊。那么哪有修行这件事情说你自己不修，只要你拿了多少钱去那里去，然后他就会让你马上就变成健康，变成你的小孩子会读书啦，会变成你的这个家庭马上幸福啦，没有这种道理啊。所以学佛你要注意，你不要说到了这个想要学佛的时候是想说我是要来求什么，我只要到这个佛寺里头去，我就要去求就有了。不是，学佛最重要的就是要自己肯修行。你修行呢啊，你自己从一个封闭的我慢慢的变成一个开放的我，你开放了37道品修完了你以后你就开放了，开放了以后你不要求说佛啊你给我些什么，或者你也不要求说观世音菩萨你给我些什么，观世音菩萨不希望你这样求哎，看到你这么没有出息的弟子怎么用求的呢？哎，观世音菩萨，你只要这个自得心开的时候，观世音菩萨看到你的时候，观世音菩萨那个感应力量就来，你不必求他就来，他就来，你的福报也就在那里。哎，过去我也会求，不是不会求，但是呢，我求的都有应，但是呢，好多人求的都没有应。他们就说你是怎么求的？我说你不会求，我告诉你，求观音菩萨很容易，你不要求，哎呀，你让我中奖，你不要求让我去这个压那个赛马赌注会赢，你也不要求这个子女呢要考第一志愿，你不要这样求。你看，你希望子女书读得好，你应该求的是观音菩萨，请你给我智慧，让我在我的日常的表现里头就能够表现是一个 具有启发性的父亲和母亲，在我的讲话里头，也就是说我愿意来修这37道品，让我在平常的我的生活里头就绽放着这个光，绽放了这个热，就能够绽放了这个慈悲。所以小孩子呢，他就在你那里直接得到智慧，得到了慈悲，他就会成长。你这么求，你明天早上起来你要叫小孩子的时候，小孩子不起来他还赖床，哎，可是你不会发脾气。我昨天晚上才求过观音菩萨，现在不可以这样发脾气，是不是？那也许呢，你还要常来听听郑老师的课才行。为什么？早上叫小孩子有方便法门，对不对？孩子很喜欢贪睡，多睡一会儿嘛。赖床是人生非常欢喜的事情之一。你不觉得每天上班，如果有一天礼拜天可以让自己在家里赖个多赖个半个小时，你不觉得非常的温暖、温馨，而且很幸福的感觉吗？对，小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哎，赖床是一件幸福温暖的事情。我认为要提供机会给小孩子赖床，但是要有方法。你看，你跟小孩子讲几点该起来，6点该起来，好，那么这样子办。6点叫你，叫醒你的，我会给你推一推，告诉你，你有3分钟时间可以赖床。那么你一到6点的时候就给他推一推，该起来了，留着3分钟，告诉他你有3分钟可以赖床。哎，告诉他3分钟我就来叫你，你光是讲这段话就已经差不多给他吵醒了。然后告诉他你现在3分钟赖床，但是赖床有技巧。不能这样躺着这样赖床，赖床要翻过来，屁股翘得高高的，把头埋在那里，这个叫做赖床。可赖床还是很舒服，可是这样子呢，3分钟的时候你再来拍拍他，他就起来了。起来的时候大家很高兴，一日之计在于晨啊。人生是一个新人的生活在一天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啊，是这样子的。那么我说这东西，那么我们产生了，我们有一些智慧，我们自然而然知道怎么求。我们求佛是求佛帮助我们修行，求佛帮助我们产生智慧，求佛帮助我们悲智双运。37道品都是悲智双运的，所以37道品总是为悲智双运的大圣佛道，就是这个原因。你能够从四念处下手，四正勤下手，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觉知、八正道分，全部你这样做，你自然智慧对待你的小孩子，对待你的这个同事，对待你的朋友，你很容易就会有一个很好的共鸣，同理心慢慢的好起来，你的人生会过得很好。过得好不好不是跟钱，跟钱没有大关系，跟37道品才有关系。那么你看，菩萨修行如是功德，为不舍一切众生本愿所持故，大悲为首故，大慈成就故，思念一切自智故，成就庄严佛土故，成就如来力无所畏故，不共佛法相好因生虚具足故，求于上上殊胜道故，随顺所闻甚深佛解脱故，实为大智善巧故。这全部这东西就是37道品，最后你自然产生了慈爱，产生了你的悲心，产生了你不舍一切众生，当然也不会舍你家里的人，是不是？你会思念一切智。什么叫思念一切智？你日常生活里头的好多的事情你都会有权巧啊，你都能够处理得很得当，这叫做一切智智啊，你就能够成就庄严佛土故。为什么能成就呢？37道品就是你的柏油路啦，啊，你的这个压土机啦，就是要铺这个人生正道的，所以你自然而然就是庄严佛土的这些道具，就是37道品，成就如来力无所畏故。什么叫无所畏？你当你要去承担啊，担待自己子女的时候，这就叫承担啦。夫妻两个人感情有些事情是要承担的啊，自己在自己的工作上自己也是要担待的啊。那么自然而然在这样就无所，就这个力如来力无所谓。 那么不共佛法，什么叫不共佛法？十八不共法叫不共佛法。那十八不共法，那就是我们那个六识，眼耳鼻舌身意，就是那为什么要不共佛法才能成佛呢？为什么要修不共佛法呢？因为修不共佛法才能够使我们从一个原来封闭的我变成一个开放的我。那我在前两堂课的时候讲得很清楚的，我们的我封闭着的时候，你再委婉，你再怎么样，最后对人讲话或处理事情总是绕到自己是核心，所以总是呢要保护自己，自己有相当的不安，有相当的焦虑。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心理上的病症，就是因为我们执着在我们啊平常啊这个在日常生活当中，从我们的这个六识啊，从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六识收受进来的这些资讯，最后控制了我们的心，把我们的心牢牢的绑住了，就好像你的手绑得紧紧的松不开来一样，它就是病，病就在那里出现的。那么现在呢，你懂得不共佛法的时候，那么你已经不被过去的那些习气把你牢牢的给你束缚住了，你的我相解除了，你的人相解除了，你的贪婪坏脾气那些众生相解除了，对于自己很想贪求长期的舒服，不肯去改变自己的那种这个受者相也解除了，所以他就不共佛法。不共佛法的时候是活泼，那叫不共法。所以不共就是不会被眼耳鼻舌身意牵着鼻子走，叫不共。简单的说就是这个样子，不共就是不被我们的过去的成见偏见刻板观念把我们绑死，那这样子就叫做不共。所以十八不共法都是从我们的眼耳鼻舌身这个六识进来的。相好因生习具足，为什么习具足呢？你修了三十七道品以后，你待人的态度就变好了。所以一个人长得好看不好看跟天生的那个好看不好看其实没有关系。你看有的人看起来真的很漂亮哦，但是你跟他相处一段时间发觉，诶，他怎么越来越不漂亮呢？诶，可是有的人你看得起来样子就是其貌不扬啊，是不是？第一眼看去跟他像高山啊，是不是？诶，可是呢他再来再相处一段时间，哎呀，这个人他绽放着一种令人哈，他觉得有一种温暖亲近的感觉，他变美了。所以你注意看，有的人一看的时候实在是其貌不扬，可是慢慢看越看他觉得他越美。所以人的美并不在于他到底是长得什么样子，他的美就在他的气质里头绽放出来，那个才是真正的核心问题。所以相好因生习皆具足，我不是给各位讲吗？你跟人家讲话交谈，你所讲的那个语言值表达了7%，可是呢你的音调声调却表达了35%左右，然后呢你的表情又表达了50%几。所以你这么讲啊，把灯关掉的时候你讲说我爱你，他很中性，只知道好像是真是假。可是你注意那个人讲话讲得很温柔的说，我真的好关心你啊，也许是父亲或母亲对他子女讲话，但是灯熄了，他知道，哎，这个父母亲他真的非常的关心他的小孩，因为声音的音调在改变。这个时候他收受到的将近40%了，40%几了，遗漏一小部分很少。可是灯一亮的时候，爸爸那一份慈祥的脸，再加上那个温柔的声音，再加上他讲我好关心你，你看他感动力有多深。那么当然如果你想念佛的时候，你念佛的那个佛声是一个，你念佛的那个语调是一个，还有你念佛的时候是不是内心里有很欢喜，如同童子那么纯真的来念那一件事情，又占多少？50%几呀。 所以你想想，念佛并不是只有啊啊，你念那个名称就好。那如果念那个名称，大家不是现在都有很多录音带吗？就一直放在家里，你上班的时候家里也可以24小时都放着啊。那你家应该有很多的，你有福德，你的修行应该很好啊。那就用录音机不就行了吗？对不对？我要告诉你，这样子，如果你这么想的话，那功德不是你的，是发明录音机的人的。要注意，念佛，南无阿弥陀佛，这样一句，这一句，它只有约7%被你念到了。可是你在念的时候，你真正念到你自己的音韵跟你的程都念在里头去，这个时候你那个音韵在里头，五会念佛的那个声韵在里头进去，这个时候又加了35%左右。可是你要念的时候，要自己有如善财童子，你知道《华严经》最后是善财童子53参呐、啊。你念佛里头其实生生都在参呐、啊，不是只有53参呐、啊。所以你心里面真正的平静下来，有如善财童子啊、善财童女一样，那你内心里头觉得很愉快、很轻松、很自在啊，而且是觉得自己很年轻啊，这种状况来念佛。这个时候你的表情念出来的时候，哪有不感应的呢？哎，念佛要有方法。所以我那一天我看了这种研究报告的时候，我觉得哎，这个很有道理，是不是？你把它拿来看在我们的修行念佛上，就是这个道理的。你要打坐的时候也是一样啊，你老气横秋的样子坐下去不行，你那个打坐的功夫不行。你呢要打坐之前做一个软体操，做一点点软体操，因为你觉得自己呢身心有如童子，如弹这个男童童女啊，女童男童，然后你内心很自在的坐下去，你去做做看，你自然而然的不会这里痛那里不舒服啊，恨不得赶紧时间到，你就不会啊。你要先自己要做个柔软操，然后才可以。东西都有善巧，这就是音声啊，习具足啊，相好音声习具足，求以上上殊胜道。你这样才有办法求以上上殊胜道故，随顺所闻，甚深佛解说解脱，你才能解脱。各位要注意，一个人要从过去的经验里头解脱，才能够去面对新的情境，去解决新的问题。能够从过去的习气里头解脱，我们才能够建立新的生活的纪律。我们能够从纪律里头解脱，我们才能够真正产生了智慧去应对进退。所以解脱呢，是甚深佛解脱，思维大智善巧，但这是创意，完全的都是大智善巧。所以37道品是我们呢说，这是这个在第4地里头啊，我们讲这个宴会地啊，这个第4地里的，那么以37道品作为它的核心，那么它的修行的一个真正的核心问题，是一个人很积极精进、肯刻苦成行才行的。所以修了37道品呢，就可以设无尽行。什么叫无尽行？就是无量无边的意思，看起来像是在设无尽行，事实上你可以表现出无尽行。在经典里头都是讲说四摄是好像我们被摄啊，摄影那个摄，我们被摄。如果我们在学佛的时候被佛所摄，被佛法所摄，可是我们在学的时候心迷的时候啊，那么我们要学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我们是佛来度我们，当然佛来摄我们。可是我心开悟的时候就必须自摄，所以迷时思度，悟时自度，一定是自己度自己。所以这个地方摄无尽行，离障成德呢，是我们受佛德、受佛法所摄啊。像各位啊，包括我在内，我们在这里啊学华严，我们在这里学华严，我们受华严所摄。我们今天就在他化自在天会 里头，此刻每一个人的心境都在他化自在天里头，我们被佛法所摄。可是呢，你离开这个道场出去以后，你必须能摄万行。什么叫能摄万行呢？就是各种的这个万德庄严，你自己能从你自己的心灵里头真正的表现出来啊。所以先是依赖的，然后我们自然而然就会独立的。所以过去我写过一篇文章在讲这件事情。我们现代人，现代的父母亲，现代的报章杂志，哦，非常强调，非常重视教育，要重视小孩子的独立性啊，有好像有独立哈、啊、才有前途啊，有独立这个将来呢，他这才不会变成奴隶啊。他讲的是很对，但是我的看法不是这样。我的看法是，小孩子他必须先有依赖，你有足够的依赖。什么依赖？不是什么东西都替他做得好好的叫依赖，有人教导他，他就是依赖你的教导，有人启发他，他就依赖你来教导。依赖还是要的，他需要一点感情上的依赖，父母亲要提供这个爱让他依赖，这样子才能够培养他的独立性，培养他自己的自信，培养他自己的智慧，让他最后他能够走向独立。飞机难道不是在跑道里头先跑一段时间才冲上去吗？他不先依赖跑道，他怎么飞上去呢？小孩子如果没有依赖我们父母亲的经验，我们整个社会文化传承的素材，大家来有人来教导他，来启发他，那他将来怎么去独立呢？所以有的人就弄错了，小孩子这么小一点点就把他说，哎，人家报纸上讲要学习独立，所以一点点大就把他睡自己睡一个房间，你等着瞧吧，睡一个房间，他把小孩子睡得一点安全感都没有了，那怎么将来怎么独立呢？他就是独立的，以后内心里头还是有很多的不安全感啊，那是不对的。所以我们在摄无尽行，那是两面的，一面是受佛法所摄，然后最后我们又能够表现万德庄严，那才行，是从依赖到独立的，到自立的。所以摄这个无尽行一共有四个主要的要点，一个呢一切皆离，一个是离然业，第三个是起方便会，第四个是知恩报恩。一个是一切皆离，是离什么？离四相，离运一界，包括离三十七大品。你一定会觉得很奇怪，刚刚你才讲完三十七道品这么重要，现在为什么回过头来你连三十七道品又要离开？那我就不要学三十七道品就好了。不，这一点你要弄清楚。我们学三十七道品，我们学完了啊，我们讲观身不净，对不对？那好，我现在看到每一个人都觉得他很脏，可以吗？对不对？观身不净，它是一个训练的过程，训练完了以后你已经克服了，是不是？现在没有这个人不会堕入那个刻板印象，所以连三十七道品皆离，这样叫解脱啊。我们学东西常常都会这样学的，我们说哎呀，这个学这个倒车入库，我们去学开车，学倒车入库，这个训练场里头的那个教练呢，他告诉你先打右几圈，再打左半圈，然后又打哪里几圈，最后你倒进去了。现在好了，你考完了你的驾照以后，现在你开到你家里要开进去，哎，再打那几圈根本不准了，是不是？那还得靠你自己去揣摩，揣到最后他活着的才行，所以还要从那里解脱出来。东西不是死的，所以一切皆离，离事相是离人相啊，离我相，离众生相，离受者相，但最重要的要先离我相跟人相啊。有了我相，我就是封闭的，是不是？ 有了人相，那我更封闭，因为我看你就有很多成见，所以我更封闭。那当然有了众生相，那更封闭。为什么有众生相的时候，就是有贪嗔痴慢疑。为什么有贪嗔痴慢疑？贪就是为自己嘛，嗔也是为自己啊。你说愤怒都是为什么而起的？为自己啊，为自己的面子，为自己被人家占了便宜，为自己被别人消遣了、啊、愤怒啊，对不对？傲慢那个样子也是为自己啊，啊，疑神疑鬼的是怕自己怕受伤害啊，哪一件事情不是为自己？受者相希望多自己活久一点，最好是我能够温，让我多温暖几年，那叫受者相啊。最好是这个社会大家都不要变，现在我正好富有，大家不要变，穷的是别人，我现在受者相好好的富有，这受者相啊，不愿意改变，不容易去接受啊，这个无常啊。那是为什么讲受者相，要破受者相的原因呢？因为世事是无常的啊，诸行是无常的啊，你不可能用永恒的东西去套一个无常的东西啊，以不变应万变是有问题的呀、当时觉得很有道理呀、现在看来那个道理不对啦、是吗？所以但是当时蒋中正先生讲以不变应万变那件事情也是权宜的、当时他这么讲的时候，大家一听觉得有道理，心都定下来了，这就是他达到目的了。但他没有告诉你一直一辈子通通以不变应万变啊，是那一个时候不以不变应万变的，现在不能够应该讲那句话是对的啊，事过事事是无常的呀、所以要智慧呀、那么运与戒，那是我刚刚讲的不共法，在这个地方。第二个离染业，烦恼占有习皆舍离，那是染，你所有的烦恼的东西通通都是因为你想占有想染而来的。我们等一下再说这个东西。起方便会，你能够舍离，你能够离然业，自然而然你就起方便会。那你看哈，我们在分析人际关系的这个分析里头，我们来看哈，我们对别人讲话，我是一个主体，我要跟他讲话的对方他是一个客体，我一看到他的时候就先看他的表情，他的态度，以及别人，我从别人听来的有关于他的消息，现在有个框框就框上去了。你看了，本来啊是不想嫁给他的，但是人家讲说啊，那个人家里又富有又老实，对不对？那个人呢、人家很好哦，讲了很多，想一想，虽然看起来比较不漂亮一点，笨一点，我嫁给他好了。这是因为你加上框框以后才嫁给他的，那这个框框本身就是一个障碍我们正确独立思考的原因，是障碍我们展现智慧的原因。现在回过头来想想自己，像我这样子的人能够找到这样一个对象不是很好吗？所以看到他那个框框是绚烂的，再想想自己，哎呀，我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已经不错了，然后告诉他的就是好，无论如何我嫁给你，就是沟通的结果就是这么简单。可是呢，答应跟他情亲这件事情却使他结婚还不到一年的时候就发现糟糕，两个人自己完全不合怎么办？这就是问题所在。因为有了这两个框框，有人相有我相，有你有我，辗转不见，道都不见。这个在禅宗里头都一直很强调这样一个修行的问题，有你的有人相有我相的时候，道就不见，完全被障碍掉，看不清楚了。但是这个问题，我们心灵世界里头也有两个我在对话，你没有素质说你坐在那里，你的两个我不断在对话，还有你晚上睡觉睡在那里为什么会睡那么久睡不着觉，两个人在脑子里头对话吵架或怄气，你睡不着觉，对，那两个人在对话，好，两个人在对话是哪两个人呢？一个理性的我， 一个是感情的我，两个人在对话。理性的我看感情的我的时候有一个框框，回过头来理性的我自己也有一个框框，所以理性的我的框框跟感情的我两个框框，经过那一个转折回来以后，理性跟的我跟感情的我两个人经常吵架。你看啊，有一个理性，这内心里的理性的我看自己感情的我说，哎呀，今天被人家耻笑，哎呀，就觉得我好像觉得不行，是不是被人家瞧不起？可是回来看看自己，我只有国民小学毕业，我没有读什么书，又不识字，又不懂。那好，我又一个框框，我也不行，我是一个没有什么智慧的人，又给自己一个框框。然后你现在看，自己感觉到自己不好，被人家看不起，回过头来自己又觉得自己一点点办法都没有，自己就更无奈了。最后讲出来一句话是什么？哎，人生真苦，对不对？哎，有没有办法可以逃避，对不对？哎，最好是看有没有办法可以逃避啊。有的，可是我们通常并不是只有想有什么可以逃避，脑子却是很精的，马上就想，如果我可以突然间变成亿万富豪的时候，大家就不会瞧不起我了。好了，患就出来了。所以两个框框的结果就产生患，很多的病症是从那里来的。但是自己内心里头两个人对话，那也是因为烦恼，这个烦恼也是从我们的四相那个地方来的。我们还有一个要跟各位讲更重要的事情，那是你跟佛之间，跟十方法界十方诸佛你能感应的问题。如果你内心里头你有个我相这么强，然后你又认为佛就是这样子的，这一尊这样子的佛像，请问你这样念佛，你这样求佛，他会有感应吗？要注意，这个地方已经给你讲得很彻底。你今天到了一个道场来，这个道场跟你讲，你只要跪下来，你照这样做，你马上病痛就会减少，这是有相的。这种相的东西这样考过来的结果，它不是真正正法。也许他给你一个权变让你进来，但是第二步他必须再把你这个东西解脱掉。所以你学佛跟一位老师学，你不能够只是听第一天去了，我知道了，我现在不必去了。为什么？他第一天去是拿一个绳子把你套住，那你不会再跑掉。可是第二天不走了，那你就糟糕，你一直有一个套子套在你的脖子。你要知道，第二次去的时候，他把粗的绳子拿掉，换一个细的给你，给你系在你的手腕上。再一次去的时候呢，这个不用了，这样给你打一个记号就行了。再一次去的时候，这个东西都不要解脱了，你已经从那里得到正法。所以你也不要随便批评哦，哪一个道场哦，他这样是不如法，你错了，全变的法门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在我看来，你要懂得怎么学习，在我看来，你也绝对不可以去了一次，然后一两次就以为我现在行了，就不要了，那你最后就没有学到真正的那个我们究竟法门，你没有学到，要注意这个事情。那么我们这个起方便会就在这个时候，就因为李然业方这个烦恼舍离了以后，你才能够起这个方便会。起方便会的时候，你自然而然的智慧容易开启出来，你就可以得到任责心啊，那么柔软心、调顺心、利益安乐心、无染杂心，当然也有求这个殊胜智慧心。我这只是把它摘几个而已，在经文里头这个心或好长哦，你自己再去看，它就是真正得这个正心啊，智慧是从这里来。第四年是知恩报恩，就是指报佛恩。现在你已经有这些心，对不对？你也富足，你也独立，要注意，今天能够如此是因为佛啊，所以我们必须真正的能够去实践慈航普渡的时候才叫的报佛恩啊。所以这个早上的时候啊，这个佛门的这个叩钟记里头 就有这一段了。你必须真正有这一份诚心去实践的时候，才是真正的报佛恩，报佛恩。所以这里面呢是设无尽行。那么菩萨住持宴会地，以愿力故得见多佛。你能如此的时候，你就能够见到佛。你这位菩萨可以见多佛，十方诸佛通通可以见。注意，这个见不是用眼睛去看的，只要你用眼睛去看的时候，眼睛所看的东西都是我们想象画出来的。用眼睛来看的东西，就是一个将来会形成一个封闭我们的东西。所以这不只是佛法这么讲，老庄哲学里头也是一样这么讲。你不可以用眼睛去看，我要用心去看；不可以用你的耳朵去听，要用心去听。不能不只说不可以用心跟眼去看去听，而要用什么？用虚去听。只有用虚去听的时候，才能够真正听到的原因；用虚去看的时候，才能看到它的原貌。虚是什么？虚并不是虚假，虚也不是没有，虚是我们的整个的心灵世界完全的调理，没有障碍的时候才办得到的。但他必须要37道品当作砥砺石，来好好的当作一个磨刀石，才可以把自己这个地方磨亮的。乃至一见多百千亿挪由他佛，那就是更多无量的佛了。菩萨住持地多做夜魔天王，那么能够修第四地，就是夜魔天王啊。那么我们来看看《梵王经》这部经里头，它完全跟《华严经》它也是平行的。那么《梵王经》讲的只是其中很短的一段的经文，但是我们可以知道，称《梵王经》称此这个地为阿堰地，只是翻译的名称不同而已呢。那么修精进波罗蜜为最胜，精进也就是积极振作的态度去实践37道品。那么我们有这么一段话：人类的心里经常存在着不安和焦虑，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我是封闭的，我越是封闭就越需要找东西来巩固自己，所以自己呢就会显得不安和焦虑。你看你自己内心里头会觉得啊，我好像觉得常常不安，你的不安从哪里来？你仔细想想，都是有一个我在那个地方，你不敢，你没有打开来，有一个我相在那里，所以不安，因此产生的唯识学上所谓的烦恼法，就是有这个封闭的我才产生烦恼法。所有的烦恼法跟随烦恼法，通通都是因为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而形成的，都是框框形成的。那么这些烦恼法包括了六种根本烦恼，那么六种根本烦恼还有随烦恼。什么叫做六种根本烦恼呢？那就是贪是你的根本烦恼，嗔是你的根本烦恼，痴啊就痴爱执着是你的根本烦恼，慢傲慢疑是猜忌和恶见，这些东西是我们的根本烦恼。那为什么有这些东西？就是因为有一个我放不下，面子放不下，我自己不安，想怕自己有所损失，放不下，烦恼多从这里来。哎呀，我们不愿意在别人的面前承认错误，你知道为什么？就是为了防卫一个我，对不对？所以西阿矮翠杯啊，没有理要争到有理，是不是？过去的人讲理直气壮，但你可以发现很多人理不直却气壮，哎，都是为了那一个自己的一个心在那个地方来的。所以我们从看起来贪嗔痴慢疑全部这些这个根本烦恼呢，都是从相那里来的。恶见六个分为五种：身见那是指自我中心，边见是指偏见，邪见是不正常的见，见取见是成见，借进取见是固执见。我们 在这里都给你刮胡了，你就很清楚。但我们知道一个问题，这个见字其实是由我们的心所发的，所以我们都讲我意见，你也有意见，他也有意见，但是意见是可以表达，但是有很多的意见呢，并不是针对那件事在表达意见，有很多人表达意见是针对那件事在做批评，表达意见，批评本身并不是在分析事理，批评只是这个不好或者这个好，我喜欢这样或不喜欢这样，如此而已，它是一厢情愿的，所以它并不能够明白事理。可是如果你去把事情弄清楚了以后，你不陷在一个我欢喜或不喜，我喜欢或不喜欢啊，那么我同意或不同意，我赞同或不赞同这个问题上，你是去分析那个事的本身的时候，其实我们内心里都很笃定啊。你家里看到小孩子，昨天有一位父母呢就打电话跟我谈，他好难过，他的小孩子才国二，好了，但就已经这么不乖啊，功课又是不好，他很难过。对，我知道他很难过，可是我们谈啊谈啊谈到，你觉得你的小孩子真的那么坏了吗？我问他偷不偷，不偷，抢不抢，不抢，吸毒不吸毒，不吸毒。那现在他坏的是什么？他没有那么坏啊。那他现在坏的是什么？就是功课不好。哎呀，他不想读书嘛，他不想读书，他干什么？我说去工作啊。他想不想工作？想啊，他一直想去工作。我说很好啊，那国中毕业就让他去就业嘛，然后就读个夜间部，很好嘛，那有什么不好呢？你不要去检责这个我喜欢或不喜欢的问题，你仔细去看看，如果小孩子他啊觉得自己书读不来，他愿意好好的来工作，他不要把赚到的钱拿来乱花，他愿意把钱交给你父母，那你这个小孩子好好鼓励他去工作嘛，然后读个夜间部嘛，啊，终究最后还是读个高中毕业，多认识一点事理吧。那将来也许他念到高中的时候，突然间觉得他真的想要了，他把工作辞掉又回来好好的念书，哎，那也不一定，人是活的，为什么你现在那么绝望？不要那么绝望嘛，他哈哈哈开心了。是你如果你跑到那个见里头去的时候，就一直都在挑剔，都在起分别，都在矛盾，那你就有很多的烦恼。所以这一章是在讲如何去除你的烦恼的，你有很多的烦恼都是从这里来的。除了这些根本的烦恼之外啊，那么还有一种叫随烦恼，他们是一些不当的习惯和不良的适应，那就是随烦恼。不当的习惯是什么？讲话动不动就后面带个钩子，想要勾住别人，那就是不好的习惯。生活的这个作息的时间不正常，那是坏的习惯，那都会带来烦恼。你看嘛，生活习惯一不好，很快的一段时间身体坏了，是烦恼就来了，那是随烦恼就来了啊。这个工作的习惯不讲求，不注意，该收工的时候工具不收好，啊，不工具不收好，你试试看好了。走第二次过去的时候，自己就踩到自己刚刚放的刀子在那里，对不对？那就是工作的习惯不好。这些习惯不好的时候，就会成就是随烦恼，它会影响我们的精神生活。因此呢，要起宴会的自火来烧一些根本烦恼和随烦恼。所以愚障呢，既断智慧，也就从光明的照耀自己的人生，正无色受真如。你不需要再色受，你自己就是光明的宴会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哈。那么这个梵王经，他一开始呢在谈这个无色受真如的这个讲宴会这个部分，他是讲烧这个烦恼的。 那么什么是这个宴会之火呢？那么梵王经他这么说，他说可以解，其实上上经者就是讲精进醒觉，你愿意去察觉醒觉自己，要以精进不懈的恒心去实践实觉之。在梵王经里头讲实觉之，其实我们这里呢是讲七觉之。梵王经里头讲的实觉之呢，那么这里面这七觉之里头加上了三学，在里头就是七觉之，就是实觉。所以呢，针对信仰、思想、定力、精勤、观念、智慧，这个观照、清安、喜悦、放下，做彻底的醒觉。同时呢，要把追求禅定和佛法的心，最后也要完全的放下来，才能够见到那个光明的本性。这是《梵王经》里头呢，他就告诉我们说，你真正呢，在修这个宴会地的时候，就要入死这个善巧方便，要懂得全方便，是善巧方便，教化一切众生，能得见佛体，佛的体性，那就是常乐我净。过去给各位讲过这个事情的，我们的修行是从小圣开始学，最后必须要小圣的意思就是从修身、齐家、治国、品天下。中国的道理也是从小圣学到大圣的，佛法也是一样，是不可以把佛法分成说南传的佛教是小圣佛，北传的我们中原的文化胸膛拍得这么大声，这叫大圣佛。